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24家中国公司添加到了制裁名单当中，该局用来限制可能损害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物品的出口、再出口和国内流动。美国商务部在8月26号的一份声明之中表示，这些公司之所以入榜是因为他们帮助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建设国际上受谴责的人工岛，并且使到他们的用途军事化，很多小岛建在被开发的土地上面，目前为飞机库、雷达设施和少量平民提供支持。台湾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说，制裁不会伤害到目标公司，但是表明美国正是长期坚持他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的强硬的立场。华盛顿并没有对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宣称拥有主权，但是希望它保持开放以供国际使用。汶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对中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 90% 水域的主张有异议，或者部分有异议。该水域的价值是在于渔业和能源的储量，岛礁的扩张使到中国在军事上胜于其他政府。杨念祖说，这些很有象征性的意义的，据他所知，他认为业务上的影响微不足道，这些确实象征着美国正是大幅改变他在南中国海的政策。新加坡国际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胡日山说，制裁源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份的声明，蓬佩奥当时表示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大多数主张都是非法的，华盛顿将支持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其他国家。中国外交部在8月27号谴责制裁，并且敦促美国纠正错误，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官方新华社援引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但学者几乎预见不到制裁有任何的商业的影响。被制裁的公司包括国营巨头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在美国的业务很少，相反他们在东南亚甚至在中国的海上竞争对手之中亦都很受欢迎。胡日山说，他认为所有的这些公司，他们仍然很乐于作为建筑项目的承包商，例如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他们报价低而且效率高，因此他们被广泛使用。中国在东南亚进行了活跃的投资，在某些情况之下可以防止海上争端的爆发，例如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和菲律宾合作伙伴去年赢得了一个在马尼拉郊外建设一个耗资100亿美元机场的竞标。菲律宾政府4年前赢得了针对中国的国际仲裁，自从那个时候以来，北京就已经向马尼拉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位于华盛顿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下面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的负责人格里高里·波林说，美国必须做一些事情表明他们是严肃的。波林补充说，目标公司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实际的制裁，而华盛顿就忽略了其他仍然活跃在争议海域的中国公司。他说，这24家目标公司已经没有一家建造小岛了，因为4年前中国就结束了岛聚的疏浚，2年前停止了建设。制裁使到中国的近海石油公司幸免，后者在有争议的海域进行了作业，而且激怒了越南。波林说，制裁本身不能够减轻对该地区的担忧，因为它并没有真正伤害到相关的公司，而且它一开始打击的就是错误的公司。以上美国之音詹姆斯台北的报道。